第150集。在罗浮福塔九层修炼一年，这是作为制服大比的奖励，只是当时福塔被毁，奖励才拖到了现在。多谢药尊前辈。王熙眼神一亮，现在王熙的战斗经验可谓极为丰富，战斗力在媲美地府的神武加持下，已经彻底的打破常规，符箓之气也被神明之血彻底的提升，比之气玄境的符力品质都要高。王熙几乎达到了符修所能在炼气境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现在想要继续的提升自己，就只能继续提高自己的修为才行。原本引以为豪的修为已成为王熙的桎梏，正如灵虚老祖所说，王熙现在完全是一条腿蹦跶，虽然目前蹦得很欢，但如果王熙还想继续在符修和符师两条路上走，和自己的母亲一样双修，就必须将制服的能力尽快地提升上来。有了这次福塔九层的聚元符阵的加持，王熙相信自己绝对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机会。但是王熙的心中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在王熙获得神骨收服了神灵头颅的时候，王熙就有了想法。这个想法几乎王熙兴奋乃至激动，如果王熙的想法成真，那这次他的修为突破可就不是那所谓的气玄境可比了。老师，在闭关前我还要见我父亲一面。王熙笑着对药尊说道，这自然可以，你自己安排就行，何必来告诉我呢？药尊笑着说道，接下来学生可能会需要老师的亲力帮助，所以还请老师与我同去绿柳镇一趟。王熙诚恳地说道，神神秘秘的，你一个小鬼头拜到我名下才多久，就从我身上抠走了多少好处，现在居然还想把老头子作为苦力。药尊摇摇头，无奈地笑道，自己这个弟子可太不省心了，还请老师大人帮帮忙啊。王熙也笑了，笑得那么恬不知耻，服了你了，我们快去快回。药尊再次摇头，表示自己同意了。多谢老师。王熙感激地说道。两人一路使用神行无影符，身形如同风中离剑，迅速地离开罗浮城。绿柳镇的破坏已经修缮完毕，而且作为唯一的没有遭到剧烈破坏的福塔镇，绿柳镇反而比之前更加的繁华了。整个绿柳镇最繁华的地段莫过于福伯酒楼了。在王熙离开的日子里，李维就是整个寒门弟子的代表，他按照王熙的指示不断地招收寒门制服弟子，有王熙留下的简体赐符，寒门弟子的日常符篆生意越做越好。现在不仅绿柳镇都在用他们的符篆，其他镇的人也在不断的订购。照明符、生火符这种生活中常用的符篆几乎要供不应求了。符篆生意越做越大，符伯的酒楼也越做越好，规模越来越大。出了罗浮城，整个罗浮境内就只有福伯酒楼有这么大的规模了。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自然会有人前来挑衅，表达不满。可惜他们打错了算盘，没有了冰爵布罗，可是有王乾坐镇。一个多月的休整，王乾已恢复了巅峰实力的九成。 现在的王前即便是尹崇都根本赶不上，退凡以下无敌，这就是王前现在的状态最好的解释。只要参悟透退凡的境界，王前就彻底超越了过往，甚至如果能一举突破退凡三重，到达另一个层次，那王前就绝对有实力前往所谓的玄家讨回公道，赢回妻子。但是王前却始终没有办法参悟这退凡三重，这让王前越发的焦躁。十多年的等待，自己依旧无力，这种焦躁让王前机遇发狂。天才如他，却依旧被挡在了退凡的境界里，无法突破。在这种状态下，那些来福伯酒楼的人自然没什么好下场，几乎个个都被收拾得惨不忍睹。就在王前依旧在为无法突破而烦恼的时候，王熙和耀尊从罗浮城来到了福伯酒楼。这次王熙要彻底的提升自己团队的实力，而最有可能迅速提高的自然就是即将突破退凡的父亲王前。阿熙，你回来了，历练的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收获？王前见到了自己的儿子，惊喜地问道。天域历练是王前给王熙报的，虽然是为了让王熙快速的成长，可是依旧难免有些紧张，毕竟王熙的实力还不足。爹，我回来了，历练的还不错，没丢父亲你的脸面。王熙笑着说道。哈哈，我相信我儿。王前这几日里总是心神不安，看到儿子的成就也是开怀大笑。这次王熙可是风头大出啊，想来用不了几年，这小子的成就就会彻底超越我了。你们王家真的是虎父无犬子啊。
耀尊在一旁打着呵呵道。
武儿的成就自然无可限量，
王前倒也不谦虚。
你们父子好好聊聊，我去吃点东西。偌大的罗浮城居然没有一家好吃的店面，实在是太让老夫失望了。
耀尊哈哈大笑的离开了房间。耀尊看出来了，他们父子之间估计是有什么秘密，自己虽然是王熙的老师，但这种家事他也不好参与，索性找了个借口去吃饭了。当然他也是真的在馋福伯这里的吃食，在绿柳镇没怎么注意，结果到了罗浮城才发现这福伯的特供食物实在是太好吃了。耀尊走后，王熙将门关上，打开一张空间符罩在房间内。这空间符其实就是在空间格阴密行六字串联的一个简单的一心心符。这张符没有其他的效果，就是隔音，算是隔音符的一个升级版，让符文外的人听不到里面的人谈话。这张符的灵感还是那次尹崇在一个空间内和自己用意念力交流的时候王熙想到的。那个时候王熙没有实力制作，现在王熙已经是大心符师，自然可以制作出来了。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王熙的做法王前自然心领神会，直接问道。
父亲，我知道你现在被困在退凡境，我想知道那四大战族最高的实力有多高。
王熙终于吐出了自己一直以来都想知道的问题。
这个距离你还很远，你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
王前挑挑眉。
在我们没有足够的实力的时候， 最好不要兴起复仇的念头。不，父亲，虽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我依旧想要彻底的清楚我们面对的究竟是什么层次的人物，这样我们才能有的放矢啊。王熙解释道，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就告诉你也无妨。我问你，这个浮尸的世界的修炼体系你知道多少？王乾严肃地问道。这个世界修炼体系分为两种，一种是炼浮尸，一种是浮修。炼浮尸由低到高，按照能炼出的战符，分别是炼浮尸、大炼浮尸、智浮尸、大智浮尸、星浮尸、大星浮尸。更高的据我猜测还有地浮尸、大地浮尸，再高我就不知道了。浮修则有战浮修、星浮修，境界则有炼气、浮感、气旋等。王熙脱口而出地说道，你猜得不错，地符之上还有天符、地符、神符，而修到最高的神符已经在这个世界灭绝了，神符不容于世。符修在气旋之上还有洞旋、向天、地境，以及最高的退凡，退凡之后就是神修。王乾目光灼灼地说道。王熙心中大为震惊，他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世界的完整修炼体系，这只是最简单的分法，其中定然还有更加细致的分类。如此庞大的体系，果然是一个不知道存在多久的世界才能拥有的体系。那父亲，你现在是地境巅峰？王熙突然想到，父亲似乎就在退凡边界了，那就是说父亲的修为几乎已经是这个世界的最强层次了吗？
嘿嘿，现在知道老道的厉害了吧？
就在这时，王熙脑海中的灵虚老祖嘿嘿地笑道，
老夫可是真正的退凡巅峰，若不是突破的时候被玄机那家伙偷袭，六品火灵种被剥夺，老头子就彻底超脱了。
老家伙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道，
不错，只要我突破退凡三境，达到这个世界力量的巅峰，我就带你杀上玄家，接回你的母亲。
王乾一脸沉重地说道，
可是我太没用了，十多年来形同死尸，现在修为恢复也没有办法突破。那四大战族的最强战力在哪种层次？
王熙问道。
我在中州的时候听你娘说过，据说四大战族的底蕴都是神符境高手，无限接近神明的境界，随时可以超脱到另一个世界。
王乾心有余悸地说道，这个消息在他第一次接触的时候都感到震惊，没想到这个世界上居然真的有神明境界的存在。
居然知道神明境界，四大战族这是什么东西？
脑海中连续老祖喃喃道，
神明。
王熙一挑眉毛，这是王熙第二次听到这个名字，只不过和他在地球上的神明不同，这里的神明似乎只是某种力量层次的体现。不过神明这种东西想来在哪里都是无尽力量的代表吧。
父亲，我想说我见到过神明。
王熙从空间府中掏出那颗神明头颅，又催动全身的符篆之气，将神骨从手臂中抽出。这王乾看着半空漂浮的神骨头颅，唰的一下就站起身来，脸上尽是震惊之色。这头颅虽然任王熙为主，力量内敛，但散发出的力量层次却依旧让王乾有种心惊的感觉。这是力量层次上的天生压制。头颅血红，吐露着一种妖异的魅惑。至于王熙手上的神剑骨，则因为和王熙自己的那张七星星符相融汇，雪白的骨头上布满了各种颜色的符文，在神奇之上更显一种妖异。这是我在天域时发现的一个弱水血湖底的神明头颅，这个则是我在福塔塔底发现的，而且我的灵台内还有一个修为层次在超越退凡的灵体存在。王熙缓缓地将这些自己得到的奇遇讲述出来。这都是你的际遇。王乾双手搭在王熙的肩上，一脸的不可思议。自己前往中州历练数十年，也可以说是际遇无数，可除了那在界外洞府内得到的体符修传承外，居然没有一个能和王熙得到的相比。自己的这个儿子才是真正的天运之子。这些都是你自己的际遇，是你通过努力得来的，不需要告诉我的。半晌，王熙才从这些震惊中缓过来。不，父亲，我之所以要告诉你，就是因为我想尽快地将母亲接回来，踏破玄家我已经有办法了。王熙眯着眼睛缓缓地说道。王熙将自己从福塔倒塌开始的际遇缓缓地一个一个地说出来，当然除了自己是穿越而来这件事。王乾坐在椅子上认真地听着儿子讲述自己的这些经历，看着现在已彻底成长起来的王熙，不禁有种恍然如梦的感觉。不知不觉，儿子已经长大了。父亲，我不知道这神明头颅有什么用，但我想，既然它本身就是一种罕见的材料，我想，它应该可以承受更强的符篆吧。终于，王熙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在神明头颅上刻画道。道这个字王熙不是没有尝试过，但那个时候王熙用画符的白板画连一笔都没画完，因为白板根本承受不了那么强的力量。但现在有了神明头颅，王熙想要再次尝试一番，不知道有了道的加持，这个神明究竟能发挥出多大的威力。只是自己的实力还不足，没有办法完整的刻印，但父亲坐在退凡境以下总能写出来吧。王熙将道子翻笔画写在地上，告诉王乾如何组合。这个符篆是我迄今为止发现的威力最大的符篆，以我现在的能力根本刻画不出一笔，而且之前也没有足够的材料能刻画，所以一直没有实验。现在有了它，我想再试试。王熙认真地说道。道，王乾念道，他不知道儿子哪里来的这么大的信心，但是儿子既然这么肯定，他自然不会拒绝。我这里还有一些其他材料，先用这些材料试试。但毕竟神明头颅只有这么一个，不能浪费了，所以王乾还是决定先试一试再说。 王熙点了点头，倒不是怕刻画失败了，而是担心这个字威力太大。到目前为止，王熙对那种层次的威力依然没有清晰的概念。接下来，王乾按照王熙的指示，在一颗透明的海域上开始刻画豹子。第一笔画下，王乾就感觉到一丝震惊，仅仅第一笔就吞噬了自己大量的福气，甚至那一点散发出来的威压都比地符还要厉害。这究竟是什么符篆，居然如此厉害？王乾有些震惊，但更多的是惊喜。第二笔，第三笔，砰，用于制作地符的寒玉砰的一声彻底报废。看着满地的没有丝毫原力的碎渣，王乾心中的震惊简直无以复加。这究竟是什么东西？这究竟是什么符篆？从没有见过如此威力的符篆。再来，王乾压住心中的狂喜，儿子果然是符篆天才，如果真的将这个符篆给写出来，自己接回纳兰就指日可待了。一次次尝试，一次次失败，王熙和王乾的眼中却是越来越亮。失败是成功之母，越多的失败就离成功越近。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在整个绿柳镇的上空，一个巨大的漩涡一次次的在变大，一次次的威力在变大。